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紧急通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27日至7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明慧编辑部紧急通知，6月18日，明慧网经师父授权，发表了师父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未包括问答部分。之后不久，博讯网和 YouTube 等海外网站上出现了恶意编制的假经文和录像，混淆视听，乱法惑众。近日，这些假经文已流传到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希望广大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的大法弟子，面对中共特务的这些卑劣把戏，不要动心，不要受干扰。修炼路上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让我们反过来把特务的干扰和破坏当成提高心性、清除败物的好机会，更好地抓紧时间修炼和救人。明慧编辑部2008年6月28日。
下面请听本周内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四川米易县萨连镇协党政府人员白廷飞、龚其兵等人2008年6月18日非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家进行抄家，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曾平兰卧病在床起不了身，恶人也没放过他，到他家骚扰，加重了他的病情。曾平兰于2008年6月21日含冤去世。曾平兰在07年10月13日被协党人员抄家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放回家大约半个月后开始出现痰多、吃不下东西、呕吐，直到2008年6月初卧床不起。
继2008年6月12日新疆伊宁市法轮功学员尹峰雪遭绑架后，伊宁市警察采取先抓人后罗列罪名的方式，前后非法抓捕了伊宁市各乡各地的2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非法审讯期间，恶警用将法轮功学员吊起来、几天不让睡觉等残暴方式逼供所谓的证据，也不让家属见面，并扬言奥运时不放人。6月12日，新疆伊犁州科技局的法轮功学员尹峰雪被伊宁市公安局从单位绑架到家中抄家，后将尹峰雪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劫持到公安局，其女儿深夜被放回。请各界人士关注中国的边陲小城伊宁市。
6月29日，大连市看守所姓林的大队长使用砸地环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王春燕。所谓砸地环，就是用四个铁环将人手脚并在一起钉在看守所的墙边，大法弟子只能是一直蜷曲着身体，不论是吃饭睡觉还是大小便都是这一个姿势。恶警林大队长是看守所有名的邪恶之徒，此人心狠手辣，经常折磨犯人。
2008年5月26日晚， 武汉汉江区国保大对胡家祥、严春明、管段户籍及社区居委会等人闯入法轮功女学员辜月年的家，欲实施绑架。辜月年寻机走脱，恶境气急败坏，在5月28日守在邮电三公司宿舍楼道口，于当晚10点20分左右绑架了辜月年的女儿裘学明作为人质。辜月年的丈夫及亲人多次向国保大队严春明要求无条件释放自己的女儿，严禁无赖地说，你的女儿在我手里，要交换条件，要辜月年出面。辜月年的丈夫至今仍未见到自己女儿的人影。大院儿居民知道情况后非常气愤，谴责国保大队管段户籍汪开祥及所有参与的社区居委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儿。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大陆综合消息。2008年6月20日晚，安徽省合肥市协党触动大批恶警，非法抓捕了近十名大法弟子。据悉，近日合肥恶警接协党上级通知，大肆抓捕大法弟子。合肥各地的社区居委会也开始逐家上门查出租房登记住户信息。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因家里人站出来坚决抵制绑架，大法弟子没被带走，但被24小时严密监控中。现恶警绑架走的大法弟子被关押何处还不清楚，有消息传出，在白水坝的一小区内的一幢单独四层楼的房子里关押了许多大法弟子，该房子的窗户全用很粗的钢筋焊牢。
2008年6月27日，黑龙江华南县身有残疾的大法弟子李成，在严家镇老街基村讲真相，被村民恶意告发。严家派出所将其绑架，移交华南县国保大队，关押在华南看守所。李成现年30多岁，自幼丧母，曾患有脑瘤和丘脑出血，属重度残疾人。医院确诊有6个脑瘤，12年前医生曾预言他活不过1年半。1996年，李成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行列，此后身体逐渐恢复了健康。不但生活能自理，而且还能自食其力，靠该岗田维持生活。05年6月，华南国保大队绑架了李成，非法关押近3个月。06年6月，三名恶警再度绑架李成至华南县国保大队，先后两次送佳木斯市劳教，均因身体残疾未收。这伙恶徒经过几天的筹集钱款，于7月5日终于买通关系，将李成非法劳教3年。劳教一段时间后，因身体状况又被释放。这次李成再遭绑架，希望善良正义的人给予关注。
2008年6月以来，河北省保定高碑店市协党以死保奥运为名，统一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保定国保支队恶徒王洪恩等督办，高碑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610恶徒赵克军、赵军、张思军等纠集各派出所，连续绑架20多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目前10多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数人被迫有家不能回。
辽宁省抚顺市恶警在近日绑架了大批法轮功学员，仅新宾县就已确认有30多人遭绑架。2008年6月28日至29日，由辽宁省公安厅下令，抚顺市公安局、防暴警察、新宾县公安局刑警队恶警绑架了30多名新宾县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恶警在抓捕前监听跟踪法轮功学员。28、29日晚，各乡镇的恶警都聚集到县公安局，在夜里11、12点、凌晨5点，对新宾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抓捕。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名单在核查中，已知有20多名被劫持到新宾县看守所，其中有镇内和乡下的法轮功学员。
前几天，中共冠县县委书记刘强以官位要挟县政法委副书记、县610办公室主任任广民，在奥运之前，冠县法轮功绝对不能出事。 自今年2月20日冠县电视台播放恶意举报法轮功有奖的新闻以来，却有一些为财而举报的个案发生。就连公安局恶警樊林斌也是为财才去盯梢绑架在吕庄租住的一名法轮功学员。邪恶虽然叫喊举报一人奖金2000元，但是上哪里去兑现？前一段时间，政法委召开现职一些效益好的单位一把手开会，要每单位拿出5000元赞助迫害法轮功，大家拒捐。有人问冠县公安局副政委迫害法轮功元凶之一薛连春举报奖金何时兑现，薛说到现在也不知钱在何处，没人出钱，那些至今还昧良心做着发财美梦的尽早死了这份心吧，找610要奖金无异于与虎谋皮，打黑报告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但拿不到钱还会招来恶报，这种赔本的买卖你还干吗？
建议为新唐人亚洲信号被中断一事发正念。自08年6月16日起的半个多月来，新唐人对亚洲信号仍然没有恢复。大陆民众安装新唐人越来越多，通过收看新唐人而明白了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明白真相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越来越多，邪恶当然越来越恐慌。恐怕这次事件也是集中了很多很多的邪恶才干出来的。但新唐人对亚洲信号数天的中断已经严重影响了部分有缘世人的得救。我们一定要发出强大的正念，坚决否定一切阻碍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提议在4个整点外，在保证学法和练功时间，不影响讲真相事的前提下，多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大法弟子通过新唐人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也建议海内外懂英文和法文的同修都能拿起笔来，向欧卫的负责人讲述自己如何从修炼法轮大法中受益匪浅，讲经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并揭露共产邪党迫害良善、践踏人权的暴行，呼吁欧卫不要与邪恶河流同污。遇到任何干扰，最好的途径就是讲真相。相信在邪恶因素越来越少的今天，在大法弟子正念之场作用下，恶党的阴谋无法得逞。
注意恶人录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里的本地消息。6月25日，明慧发表了一篇来自莱芜的揭露当地迫害的文章，我问了几位同修都说没看到。这篇文章归类在迫害真相栏目的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派出所、610恶人录这条目录里，可能很多同修不大清楚曝光当地邪恶的消息在大陆综合消息、迫害真相及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派出所、610恶人录里都会有。请做真相传单的同修留意，不要忽略这个信息条里的内容，及时地向各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同时各地消息中关于当前时事讯息和交流也会在每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中收录，请同修留意。
本周33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2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理的退休公安干部。六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一名大法弟子在和世人讲真相时，一名四川公安厅的退休干部说，要说退党，我10年前就退了，单位不让我退，我就是要退。当时镇压法轮功，当地法轮功学员中大多数都是老年人，要去抓捕他们，我就不允许我的部下去做这个事情，因为这是知法犯法呀。当说到邪党为了所谓的稳定，知道四川汶川地震预报瞒而不报时，他说这是故伎重演。1976年唐山地震时，那时我在唐山，也有人预测了地震的，当时也是为了保稳定， 预测到了地震也不报。唐山地震官方报道死了20多万，实际上死了60多万人，官方要我们保密。看来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明白邪党本质的世人是越来越多。
就信法轮功，不信共产党。近日来，河北省泊头市强行拆迁、强行霸占土地之事经常出现。据说官方一亩地能卖到100万元，拨到乡政府20万，然后乡政府再拨到村委，一级一级的克扣到农民手里，就剩1万多元。农民几代人指着地吃饭，什么劳保也没有，叫苦连天。一官方人士透露，这些日子公安局和市政府的大院子都满了，笔者就是听一老百姓说，市医院大北边麦地那边好多人，老大片挂满了布标，上写农民要吃饭，不许强占土地，呼唤正义，不许强占麦田，还我土地等等大标语。他还听到一个过路的男青年高声大喊，就是信法轮功，就是不信共产党。解放街的一家强行拆迁户，他家的地也被占了，房也被拆了。老两口子说，我儿子部队在四川汶川救灾，我家里也闹大灾。据说当时公安局的车一片，110坐镇吓唬老百姓。
人心与因果，610头目的不同结局。黑龙江省某市区610头目紧随中共邪党诽谤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患癌症医治无效，送回家乡不久死亡。此区610头目已经换了几任了，谁也不想干这个死亡职位。有一任610头目上任不久，头痛得厉害，经常请假看病，听到真相后换了工作，离开死亡职位。大法弟子对现任610头目多次讲过真相，他不听，后来也患了癌症，很害怕。海外大法弟子给他打电话讲真相，并帮他对了档。他顶住上面的压力，不再迫害法轮功，还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现在癌症消失，身体康复。他对大法弟子说，大法确实好，我也受益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法救度一切众生，只看人对大法的态度。
吴建华迫害法轮功学员，本人遭恶报死亡，还殃及家人。黑龙江省双城市原连兴乡派出所所长吴建华，紧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几年来对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现金数十万元，公开叫嚷用掠走的钱为患尿毒症的老婆治病，把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办洗脑班、拘留或劳教，给学员及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因吴建华坏事干绝，得了一种怪病，医治无效，他先死了，余下来的钱也没治好老婆的病，没过多长时间，恶报殃及老婆也随他而去。因吴建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言恶行，也毒害着其儿子吴威，30岁左右，大学毕业，在双城市第六中学任教，借调双城市民主派出所协助民警工作，叫协警。因他受其父影响，在协警工作期间经常骚扰本辖区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与其讲真相不听。07年底，吴威同民主派出所警察到双城十字街一个迪吧娱乐室，因上厕所与另一青年发生争执后，由于他的蛮横招来杀身之祸。该青年受了委屈后，引来数十人手持尖刀向吴威连刺3刀，吴威被送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而死亡。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学员弘法讲清真相的一组简讯。全球退堂日前夕，德国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慕尼黑等9座城市于6月28日同时举办了声援3900万人退出中共的活动。许多人在全球百万争签，呼吁北京奥运前停止迫害法轮功签名簿上签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中国人当场退出中共邪党及其组织。一位哲学博士先来到展台前签名， 后来又返回到展台，告诉退党义工，他曾属于60年代毛的疯狂追随者。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开始了思考和反省，发现共产主义对人类是无穷的祸害。于是他放弃了共产邪恶主义，并为过去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他离开之后又第三次回来，他说，很高兴见到退党服务中心这样的活动，也很高兴终于有人对世界上最后一块共产主义阵营进行反击了。杜伊斯堡的警察局事先已经得到了关于中共在纽约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的材料，因此在活动过程当中，他们特意加强了对退党活动的保安工作。很多德国人一听说是为了让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就上前签名。德国球迷沃罗特德一听到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马上签名反对。他认为没有比这更坏的了，这已经是到了头了，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继续发生。
6月26日中午，纽约市议员托尼·艾瓦拉在市府大楼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将于7月份在市议会提出一个决议案，谴责自5月17日以来中共帮凶在法拉盛和其他地点骚扰和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行径，要求皇后郡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以仇恨犯罪起诉所有袭击法轮功学员的暴徒，并敦促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中共驻纽约领事馆背后指挥法拉盛攻击事件的指控。
6月25日，来自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佩斯的数百名澳洲法轮功学员汇聚堪培拉国会山庄举行大型集会，再次呼吁澳洲政府和社会关注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将暴力输出海外，同时感谢澳洲参院刚通过的要求中共终止迫害法轮功的动议案。当天下午4点，法轮功学员还在国会大厦内举办了关于终止迫害法轮功相关问题的跨党派研讨会。澳洲前人权专家、西悉尼大学教授塞弗·奥兹都韦斯基博士是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澳洲分部的主席，他作为当天的主讲人之一，向在场的议员和议员助手们介绍了中共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的人权迫害。奥兹都韦斯基博士说，我很高兴看到澳洲参议院通过了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决议案。我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我是一名人权专家。我读了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写的独立调查报告。我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感到震惊和恐怖。报告中采用的严密的方法和论证令我印象深刻。我被说服了应该对此采取行动。于是我参加了法轮功真相联合调查团。他在研讨会上呼吁人们不要保持沉默，应该发出声音制止中共对人权和民主的侵害，并应立即释放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说，中共不仅仅在中国迫害法轮功，也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宣传攻势来试图妖魔化法轮功，使用的方法与1936年的希特勒纳粹一样。中共承诺在奥运前改善人权，却从没有改过，甚至更加恶劣。
6月26日是国际反酷刑日，在国际大社举办的主题为酷刑即是恐怖行为活动中，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应邀在会上发言。他表示，我很高兴地看到欧盟发表了反对酷刑的声明，我们知道在中国酷刑广泛存在，这必须停止。他在讲话中指出，今天我在这里主要是因为2年前我在北京接触了中国的良心犯以及维权人士，他们随后都被北京当局抓捕关押，其中至少有3位受到酷刑，尤其是一位年轻人曹东，现在被囚禁在中国北方的一个监狱里，他被酷刑折磨，我们知道是谁干的，我们知道发生的一切。我祝贺国际大社最近发起这个活动，关注这些遭受酷刑的受害者的个案。他说，今天我也想到了曾经在北京见到的牛进平，他的妻子张连英，他们被酷刑折磨，还有著名人权律师、基督教徒高志胜，今年他曾被酷刑44天，让他不要对奥运会发声。当奥运会临近之际，还有700万人在中国的监狱、劳改营里面临酷刑。酷刑既是恐怖行为， 中共政权就是一个恐怖主义的政权。
6月27日，台湾立法委员赖清德在立法院召开大陆客来台邂逅法轮功记者会。记者会上他强调，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是事实，甚至器官被活活摘取进行贩卖也是事实。身为法轮功受迫害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的团长，他除了继续要求赴中国进行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外，他也捍卫法轮功在台湾各大景点讲清真相的权利。他说，各县市政府如果因为观光客要来台湾，就限制台湾法轮功学员在景点对大陆游客讲真相，他绝对抗议到底。赖清德呼吁各县市政府勿自我设限。他认为，大陆客来台看到法轮功的标语，会比参观景点的任何风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中国难得一见的景致，也是台湾自由民主价值之所在。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说服别人了解事实真相是促进人权的第一步，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向中国人讲真相的勇气令人敬佩。他认为，应该具体了解哪些机关和人员对宪法保障的集会活动进行扭曲。他呼吁，台湾民主来得不易，在迎接大陆客抵台的同时，有关部门千万不要自我设限。
6月29日上午9点半，在瑞典哥德堡召开了北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瑞典、芬兰、挪威、丹麦，还有德国、拉脱维亚、波兰等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会上有14位中西方大法弟子总结了自修炼以来，尤其是在新的正法形势下，自己在法中提高、讲真相、救度众生的心得体会，包括在各个项目中的修炼、对法的体悟以及个人修炼提高等各方面的总结。交流中，大家深切地感受到师父无量的慈悲及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很多学员都为师父的慈悲而感动地一直在落泪。与会学员表示，现在很多大法弟子都在做好三件事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学好法，遇到事情向内找，越来越能够在法上看问题了。在正法的最后阶段，要不断加强配合协调，整体升华，共同提高，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前一日下午，北欧法轮功学员在哥德堡市举行游行，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九年的迫害，并声援3900万人退出中共。
6月28日傍晚，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南部城市伊万斯威尔市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几乎年年都出现在该游行中的法轮功队伍，又一次把真善忍的福音带给这里热情而淳朴的观众。看着多姿多彩的法轮功队伍，观众们纷纷伸手索要介绍材料。几位沿途发传单的学员忙不迭地把资料递给人们手中，同时送给他们的还有法轮功学员们真诚的祝福。
6月28日，美国密苏里州鲍尔温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鲍尔温日游行，法轮功学员第三度参加了该游行，受到观众们的欢迎。法轮功学员的横幅、牌匾、花车、功法演示等受到众人的欢迎，一路上赞叹声不绝于耳，很多观众都接过法轮功介绍传单认真阅读，也有人表示关注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
一年一度的格拉斯哥艺术节又到来了，苏格兰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举办了弘法讲真相活动，向人们介绍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在中国中共如何残酷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6月15日那天，苏格兰法轮功学员在艺术节上展开了弘法活动，普渡音乐一响起，人们马上围了上来，还纷纷拍照，慢慢的艺术节热闹起来了，接受法轮功真相传单的人越来越多，学员们都忙不过来了。有的游人告诉学员说，这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还有很多人询问哪里有练功点。艺术节组委会成员们都知道了大法的美好及在中国无辜遭中共迫害的情况，他们每年都邀请法轮功学员到艺术节的舞台上演示功法，这一次也不例外。学员们穿着练功服在舞台上很是好看，一位学员拿着话筒给观众讲解着， 从公法的原则、中共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到中共劳教所的黑幕、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中共活体摘取后贩卖牟利的罪恶，到九平共产党和已达3800万人的退出中共大潮等等。
自中共煽动特务暴徒在法拉盛连续围攻殴打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干扰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的活动后，奥地利大法弟子在之后的几个周六都在奥地利华人聚居地和维也纳中国中心所在地举行信息日，向中国人和当地民众曝光中共把迫害延伸到海外的罪恶。许多当地民众对中共的卑鄙行为非常愤慨，并支持法轮功学员举行这样的信息日活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邪恶为什么借奥运迫害大法弟子？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五师尊关于拔牙之讲法。看明慧网紧急通知的一点想法。把邪恶破坏用来提高和救度众生。从监狱安全回到家中的经历，其实向内找并不难，正念营救同修。再谈是人还是神，三则。修取为私为我的私心，写给发正念时睡觉的同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邪恶为什么借奥运迫害大法弟子。从明慧周刊和新唐人电视上看到，近期邪恶又加剧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同修们也在谈邪党借奥运迫害大法弟子。其实邪恶从99年720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那为什么这次却要借奥运迫害，又为什么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反思一下，是我们在奥运这个问题上修得有漏，使我们自己把奥运与我们的修炼解体邪恶正法结束联系起来了。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弟子，常人说奥运能让中国在世界露脸，之后邪党就垮了，怎么讲？师，常人说什么呢就说什么，奥运好像还得几年，邪恶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还难说，给不给他露脸的机会不是人说了算的，人类社会不是给他开创的，露什么脸？学了这段法，有的同修就用人心去推测邪党什么时候解体，正法什么时候结束，奥运开成开不成，人为的把大法弟子的修炼和奥运联系起来了，甚至用人心推测邪党的解体和正法的结束就在奥运期间，这不是人心吗？奥运是常人的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开创的，以大法为中心的，怎么还由奥运决定呢？ 其实我从这段讲法中悟到，奥运是常人的事，我们修炼的人无需管人间的闲事，常人愿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形成的党文化得破除。奥运是世界的奥运，奥运能在中国开是中国的荣幸，而不是给邪党露脸的机会。邪党没有了，中国还是中国。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给我们抓紧抢人救人的时间，解体邪党不是我们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目的。我们现在应该把精力用在救人上，怎么还执着结束时间并指望着奥运？这不是漏吗？邪党在开十六大时，我们对十六大的选举有执着，师父以特殊为此事讲过一次法。针对这次奥运，我们又在犯同样的错误，是因为我们修得有漏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才出现了这么大面积的迫害。如果一个人、两个人有这样的想法不要紧，如果大部分同修都有此想法，那不就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吴晨的文章，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近期接触了一些同修，在共同的配合中发现了自己的一些人心不知不觉地暴露出来，开始自己还没发现，只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像前阶段那样祥和了，遇事感到越来越急躁，感觉慈悲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上班的路上，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神韵晚会歌词突然闪到脑中。是啊，神遇到问题，遇到矛盾会怎么想，怎么解决呢？想到这儿，我豁然明白，大觉者是用慈悲来教化众生，惭愧自己陷入人的思维中，陷入低层次思维中去，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修炼人遇到矛盾，遇到问题，首先找自己，在矛盾中实修自己那颗心，在心上下功夫，遇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师尊期待着我们修成无私无我、正法正觉的生命，而我在这一点上却一次次地错过了很多修心的机会，汗颜自己在修炼路上的不争气，同时告诫自己再也不能遇事光盯着别人，看别人的毛病一大堆，唯独不找自己。其实当我看到同修缺点的时候，首先应对照自己，查找自己，这才是修炼。而我却苦于想改变别人，却不想改变自己，这不是旧宇宙为私为我的理吗？早起给师尊敬香，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打入我的脑海中。感谢师尊的宏大慈悲，一次次牵着弟子的手，引领着弟子走向回家的路。慈悲是一种境界，是在大法的熔炼中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提高。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的文章《悟师尊关于拔牙之讲法》。1993年7月16日，师父莅临我们齐齐哈尔市举办了一期大法学习班，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讲法班。从这一天起，我走上了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回归旅程。 十五年来，随着学法修心的不断深入，随着大小磨难的刻苦历练，使我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神奇，越来越感到大法的高深。限于篇幅，在此纪念师父来其传法十五周年之际，我想谈谈自己对拔牙之法的体悟。师父来齐齐哈尔讲法，说到拔牙这件事，当时在齐齐哈尔市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也多次在龙沙公园二号门口遇到那位南方的拔牙卖药人。他药摊上的那一堆牙像小山一样高，至今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现在却体悟到，就是这么一件寻常的拔牙之事，体现着高深的大法之理。拔牙人用古代草药拔牙，表面上看，拔牙这段法似乎只是说明了古代草药胜过现代医疗手段的法理，但从中我悟到，这段法不但破除了我们的现代科学观念，还讲出了无胜过有的高深法理。因为那无形的黄药水的气能隔着腮帮子把那根深蒂固的牙给弄折了、弄断了，走的是另外空间的办法，而有形的现代精密仪器在这个空间虽然能近距离的把人折磨得很痛苦后把牙拔下来，相比之下对于拔牙者和被拔牙者很麻烦、很愚笨。联系到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正念除恶，我感到大法弟子发正念就如同拔牙中用很浓烈的黄药水的气把牙给弄断的作用一样。那浓烈的黄药水的气是人肉眼看不见的，可是他却能隔着腮帮子把牙攻击折了、断了。而我们大法弟子发出的正念也是人肉眼看不见的，却能隔着高山大川、隔着高墙铁网、隔着有形的一切把邪恶消灭铲除，且正念如同那浓烈的黄药水的气一样越强大，威力也越大。我们除恶就像虎口拔牙，看起来十分艰难，但我们用无形的正念就能把黑手、恶党、邪灵、烂鬼等彻底摧毁掉，这威力是现代战争中的飞机、导弹都无法比拟的，是进则可成万万物，退去全无永世迷的高深境界显现。希望广大同修别把邪恶拥有的国家机器和政权看重、看大，那邪恶无非是小小牙齿几颗，尽管每次聚集起来时显得强硬一些，让我们是以强大的正念在另外空间中把邪恶的根给它弄折、摧毁，正实大法，彻底解体邪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看明慧网紧急通知的一点想法。2008年5月24日，师尊参加了纽约法会并亲自讲法，我们知道后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并急切地盼望师尊的新经文发表。我们这里的同修都很着急，经常询问经文是否发表，我本人也是每天都上明慧网看看经文是否发表了。6月18日，终于在明慧网上看到了盼望已久的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但是等下载后发现讲法怎么就很少呢？不是说师尊讲了很长时间吗？后来想也许就这么多吧，也没有想太多，就将经文打印给同修们。当然有的同修也有与我一样的想法，我也没有往深处想。6月28日上明慧网，忽然看见明慧网上发表了一篇紧急通知，主要内容又是说有人在传假经文和录像，心里在想，怎么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有传假经文的呢？明慧网上没有发表的怎么还能传呢？不是说重要消息和通知看明慧网吗？怎么还有大法弟子上那些网站呢？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初的想法，我悟到假经文和录像能够流传， 也许就是我们的一颗心促成的。每当师尊参加法会讲法以后，我们都有一颗着急的心，盼望师尊的经文快点发表，看看师尊又讲了什么新东西。如果整体有这个不经意的急心、好奇心，就会被邪恶利用，制造假的经文，混淆视听，乱法惑众。其实我悟道，师尊的讲法什么时候发表，那也是有安排的。我想，除了我们的一颗心之外，还是有一些学员和弟子应该认真学法。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的解答中明确说过，不能随便录像，更不能散发。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想一想，我们还有什么心没有去掉？同时，如果有同修看见有人录像，应该予以制止，这也是维护大法呀，对大法负责啊。想一想，传假经文的事也不是一回了，原来不就流传过所谓的第十讲吗？师尊说过，只有正式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的，正式印成书的，这个是有据可查，谁也乱不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以明慧网为准，却去看和流传一些不是明慧网上的东西呢？我们以后真的要注意了，要严格的以法为师啊，不要再让邪恶钻空子了。以后师尊发表什么，或者有什么重要的通知，就以明慧网为准，这样谁也乱不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把邪恶破坏用来提高和救众生。得知新唐人电视台对大陆播出被迫停止的消息后，我们马上想到了发正念，解体邪恶，但是忽视了向内找。这几天不学习师父的最新讲法，悟到这次的停播事件直接与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心性有关。新唐人播出已有几年了，一直强烈地震慑着邪恶，但扪心自问，我们真的重视了新唐人在救度众生中的作用吗？电视在大陆一直是最主要的家庭娱乐方式，也是邪恶多年来向人们灌输党文化的最主要渠道，它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邪恶的镇压开始以来，对大法铺天盖地的诽谤和造谣也是由电视起着主导作用。因此，邪恶对于大陆众多的电视台煞费苦心地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力求保持共产邪党的绝对控制。对于参与了插播的大法弟子，恶党采用最邪恶的手段进行迫害，有的学员甚至被夺去了生命。新唐人成立以来，尤其是对大陆播出以来，海外的同修冲破了重重阻力，克服了财力、物力、人力方面的巨大困难，把新唐人办得越来越好，场景和音乐雅俗共赏，主持人的做派端庄祥和，播出内容客观真实，正如常人所说的，人家说的就是在理上。近年来，大陆的大法弟子为了冲破邪党对人们意识形态上的麻醉和控制，开始帮助普通百姓家庭安装卫星接收器。但是对于这样高效率、收效好的救人方式，仍有很多有条件的同修至今没有引起重视。就拿我家来说吧，接收用的锅已经拿到了很久，试了几次没有图像也就搁置起来了。家中常人仍然天天看着邪党散布谎言的电视节目，还经常提出一些原来已经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为什么在上不去明慧网或者打印机出现问题，影响了制作真相资料时知道着急？对新唐人电视台这个救度众生的法器却这样麻木，不知道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以至于让邪恶钻了空子。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不少观念和执着需要拿下去，最主要的还是怕心和各种顾虑。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众神在我正法的早期就定下了这样一条，叫这个邪党无论什么目的，他干的什么事，结果都是在帮我与大法弟子。所以中共邪党想要干什么坏事， 他只要一干就是个败事丑事。九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冷静地看一看都是这样。共产邪党在法拉盛赤裸裸的破坏，让世人看清了他的丑恶嘴脸，摆正了自己的位置，锻炼了大法弟子，退党中心从一个变成五个，更多的众生有了得救的希望。这次邪党对新唐人卫星转播的破坏，甚至不敢明目张胆，充分说明了邪恶最后的挣扎也已经十分无力。既然师父告诉我们，修炼路上遇到的所有事情都是好事，我们不是正好通过这件事情更好地学好讲法，去掉各种执着心，把原来没有重视的普及新唐人的工作做得更好更扎实，让新唐人的播出传遍大陆各地吗？过去我们经常遇到磨难，往往强调那是邪恶的破坏，发正念铲除他们，很少向内找自己的原因。现在师父已经把法理讲得这样明白，我们大陆同修就应该从自身做起，找到自身的不足，大家都来重视新唐人的普及。一旦我们整体上提高上来，邪恶就会自灭，因为三界内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而来，对新唐人的破坏同样不被众神承认。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谈从监狱安全回到家中的经历。我曾被邪恶非法关押三年，2003年12月到期之前，经常听到狱警和一些犯人说，法轮功不转化的，坚持要练的，到期后都要送到什么什么法教班去，回不了家。现在回想起来，知道是师父借他们的嘴告诉我不能放松懈怠，因为一些长期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经年累月处于高压和痛苦煎熬之中，磨难中放下了人心，正念强大起来了，周围的环境也变好了，但往往临近刑期将满，人心不免浮动起来，盘算着将来出去怎么样怎么样等等，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加重迫害。往往在释放的当天或前一天，办完释放手续后，却突然被610恶警绑架到洗脑班继续迫害。由于完全出乎当事人意料，在终于熬到头的希望破灭之后，一些学员在监狱那么严酷的环境中都没有转化，到洗脑班不长时间却违心的转化了。这洗刷不掉的耻辱，就是因为在关键时刻用的是人心而不是正念。当我听到刑满后将被绑架到洗脑班继续迫害的消息时，心中第一念就是坚决抵制，但由于当时修炼层次所限，没有做到完全信师信法，所以还动了人的一念，就是逃跑，在出了监狱大门之后寻机逃跑。为此我还私下积攒了一些现金，在到期前最后一段时间里，我抓紧时间背法发正念与讲清真相。由于正念强大，加上刑期将满，狱警、事务犯都不怎么管我，我有更大的自由与一般犯人接触讲真相。在监狱里，如果因怕心而屈服而受到迫害，连犯人都瞧不起你，如果没有怕心抵制迫害反迫害，犯人就觉得你很硬，都打心眼里佩服你。所以当正念强，没有怕心，从而没人管你的时候，和一般犯人接触就很轻松自如，讲真相也水到渠成。随着日期的临近，我的正念越来越强，我当时只有一念，绝不配合邪恶，绝不上恶警的车。终于到了释放的这一天，父亲早早就来接我，果然办完手续后，恶警并没有让我们自己离开，而是坚持要我们上警车， 说是送到当地派出所办个手续后就可以回家。邪恶的话岂可相信？我没有上车，父亲也明白了，恶警可能要扣我。这时是上午9点多钟，我们所站的行政楼门口刚好有许多居民在那里玩，男女老少都有。事后悟道，这是师父安排的，目的是不让恶警当众行凶。没有修炼的父亲那天也非常有正念，态度很坚决。当恶警拉我时，他坚决挡在那里，说一些常人事斗狠的话。我当时也放下了生死，绝不上车。恶警看硬的不行，就来个软的，派一个女警来劝，好话说了一箩筐，目的就是一个让我上车。不管他怎么说，我就是心不动。僵持了好一会儿，他见说不动我也走了。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知万动。恶警没有办法了，只好把我晾在一边，说是打电话征求上面意见。在这空当，我抓紧背法，背大法坚不可摧，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时我所在分监区的恶警指导员听到我拒不上车的消息，也赶过来看情况。但奇怪的是，他距离我3米之外讲话，语气无力，像应付差事似的。我忽然明白了，强大的正念之场使他不敢靠近。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以前总是对他发正念，只要看见他就发，他就不怎么管我了，也不找我谈话了。其实他是很邪恶的，明慧网多次揭露过他的恶行，这次我直接见证了正念的威力。等了40多分钟，一个狱警过来说，你们可以回去了，请跟我走，我把你们带出去。我和父亲跟着他走出了监狱的大门，途中刚好碰到一对我所在监区的犯人，他们是到家属区外劳的，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很羡慕我得到自由了。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成功闯出监狱的消息就这样带进去了，对那些仍处在磨难中的同修是莫大的鼓舞。整整一个上午的正邪大战，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在外面同修的正念加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安全回家后，我惦记着十几天后也要到期的两个同修，就让熟悉的同修迅速他们的家人，当面告诉其家人我正念闯出监狱，避免了迫害的经过，并请他们转告狱中亲人我很平安。事后得知他们在同修配合下，在亲人帮助下，也都正念闯出魔窟，回到正法洪流中来了。